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这本行动传记，或者叫使徒行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14到第20节经文的内容。使徒行传第一章14到20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这是诗篇69篇的第25节。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诗篇109篇第8节。在这几节经文中，彼得告诉了我们犹大最后的结局。通过马太福音27章第5节，我们知道犹大后来上吊了。彼得告诉我们，最后绳子断了，有可能是绳子打的结后来松开了。那时候犹大的尸体也许已经胀大了，结果重重的摔在地上，肚子就破裂了。第一章24节的后半节描述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虽然犹大的选择和决定是神所知道的，而且这些选择也与神所预定的耶稣被出卖的计划相吻合，但是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人悖逆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那个房间里有120个人，他们都选择要跟从基督，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都甘愿摆上自己的性命，而犹大选择了不跟从耶稣。这节经文说犹大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其实彼得的意思就是犹大是属于地狱的，而地狱是属于犹大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选择了拒绝耶稣基督，你最终也会去那个你选择的地方。地狱将属于你，你也将属于地狱。既然犹大已经去了他所选择的地方，因此彼得提醒使徒们，他们有件事需要去办，他们得寻求神的带领，用另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的位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他们难道不应该选择使徒保罗吗？ 保罗不是应该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吗？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十二个使徒主要是向犹太人，也就是那十二个支派的人来传福音。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十二个根基，上面有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大家也许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称呼自己是什么人的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确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和使徒的身份，来给外邦人传福音。而这十二使徒的职分是特别留给这些创立早期教会的十二个人的。你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在这个楼上房间里，人们常常横切祷告。这也是我相信这些使徒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原因。第十四节经文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第二十四节说，他们在选择由谁来代替犹大的时候，众人就祷告。第23到25节记录了使徒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成就这事。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有意思的是，新约圣经中只有彼得说，主是知道万人的心。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八节，彼得还用过一次这个短语，当时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彼得说神是知道人心的神，没有人在这方面比彼得懂得更多，因为神知道彼得的心。根据马太福音第26章的33和35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神的儿子知道，彼得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在掩盖他内心的不安和恐惧而已。复活后的主在湖边向彼得显现，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的记录，耶稣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失败，我的恐惧，我对你的拒绝和我的骄傲，虽然这些你都知道，但你知道我爱你。而此时此刻，彼得站起来祷告说，主啊，这两个人都说他们愿意为了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尤士都和马提亚都愿意承担这个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危险的职分。他们两个在我们看来都不错，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心，就像你知道我一样。我们接着看第26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犹太人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马提亚在埃塞俄比亚忠心侍奉主，甚至还去过现在的德国那个区域宣教，后来就埋葬在那里。我们现在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教会的带领者吗？ 在《使徒行传》这本书中，他们可是这么做的。在旧约中，摇签或者是掷骰子是神所许可的，明白他的旨意的一个方式。大家要记得，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和引导者，但旧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内住。这里所记录的这件事发生在圣灵降临和内住之前，这是圣经中所记录的最后一次摇签的事情。你可能会问，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岂不更容易明白神所期望我们做出的选择吗？现在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再用掷骰子、抽签或者是摇签这样的方式了呢？在你仔细查看了这次会议的安排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让诗篇中所预言的神的话语成就。路加记录说，他们现在能明白那个预言了，因为耶稣已经打开了他们的心眼。他们也把这个愿望放在切切的祷告中。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让主来帮助他们决定哪个人适合承担这个职分，他们是让主直接显明出他的选择是什么。请看第一章的第24节。主啊，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你可能会说，但至少他们还得去摇签吧，这不合理。但我相信我们也在摇签，而且还经常这么干，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会设计出一些小试验来明白神的心意，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主啊，如果明天早上9点我能准时接到那家公司打给我的电话同意我去上班，那我就知道去那家公司上班是你的旨意了。那如果电话是8:55打来的该怎么办呢？如果过了一天才打来，或者下午打来，或者根本就没给你打电话，那又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不管你怎么设计这些小实验，你希望做神想让你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呢，这种愿望是真诚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并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的事情了。保罗就曾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7。但问题是，在需要做出决定遇到两难的处境时，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呢？在明白神的旨意方面，我先给大家一些提醒。首先，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梦境或者异象来显明他的旨意。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做梦或者是异象来显明他的旨意。在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很完全的，并不缺乏什么，足以预备信徒行各样的善事。毫无疑问，神带领我们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内住的圣灵的引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平安。哥罗西书3:15-16说，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定调子来做主，要让基督的话语铭记在我们心里。千万不要把神对我说，或者是神给了我一句话这一类的说法挂在嘴上。现在看起来好像神对谁都在直接说话，从所谓通灵人士到什叶派穆斯林，神现在不会用听得见的声音跟你说话，所以 就不要再声称神跟你说话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神在古时曾借着先知说话，但是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跟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有人在电视上闭着眼睛说，神刚才告诉我，坐在那个地方的人的右手受过伤，那就用你的右手把电视关了吧。那个人所做的无非是在否认神所启示的完备的话语的权柄，而声称自己是神的新启示的来源。所以首先大家要明白的是，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梦境或者是异象来显明他的旨意。其次，明白了神的旨意并不总会使顺服变得更容易，也就是说，即便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也并不意味着就很容易去顺服神。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基甸。在士师记第六章，基甸说，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去跟米甸人打仗，就让我的羊毛被露水湿透，而地面是干的。第二天早上一看，果然他的羊毛是湿的，地面是干的。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去跟米甸人打仗，就让我的羊毛是干的，而地面是湿的。基甸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他并没有马上顺服。还有一个例子，是主耶稣在谈论那些悖逆的宗教人士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也就是说，神早已借着神迹显明他的旨意了，他们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去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我再举一个例子，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里记录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死后在阴间里受苦，我们来看第十九到三十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想想看，成千上万的人曾经亲眼见过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所施行的不容置疑的神迹，然而他们的心依然刚硬，依然拒绝他。知道了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旨意，并不能保证能对神顺服。那为什么现在不抽签了呢？这里我来列出用快速的方法寻求神的旨意的三个错误。我们这里把通过某种快速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统称为摇签或者是掷骰子。摇签会有下面三个问题。第一，通常在我们感觉时间不够或缺乏耐心的时候会去摇签。通常在我们感觉时间不够或缺乏耐心的时候我们会去摇签。我们必须承认，通常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走这种捷径。有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明天我们必须得知道是不是该申请这个工作，或者是是不是该买那个房子等等。坦白地说，我们没有给圣灵留出时间，让他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慢慢明白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第二，摇签有时候是为了回避从别人那里得到合乎圣经的咨询和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给神准备了某种奇怪的实验，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听从其他有智慧的基督徒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很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三，摇签有可能是在拒绝顺服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比如一个年轻人想娶的那个女孩呢，不信主，他可能会为此做很多实验来为自己开脱。他可能会说，如果他跟我一起去教会的话，如果他允许我在家里读圣经的话，如果他对我信主很支持的话。但是神早已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比如有个女孩说，我在与我的男朋友同居，这有什么错呢？我们都彼此真心相爱，而且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就结婚，这当然会蒙神的喜悦。而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十八节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也就是说要逃避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再比如有一位女士说，我确实相信对我来说最好跟我丈夫离婚，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这样的生活是在毁灭我自己，神好像也在引领我结束这个婚姻。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却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为神安排了各种实验，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就是为了掩盖我们对神所启示的话语的不顺服。那么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明的那些事情该怎么办呢？那也不要摇签。我来给大家提两条建议，也可以说是两个原则，要相信两件事。 第一，要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掌握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时间选择是最完美的。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掌握他的时间，而且他所选择的时间是最完美的。我们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也就意味着他选择的时间不会总和我们的一致。圣经学者乔治·穆勒把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何分辨神的旨意的方法写下来了，他把这个方法称为日记法。他会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一条竖线，在一边写上优势，在另一边写上劣势。他把这个称为他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平衡表，每天会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他说，当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去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90%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每一件事，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了解神的旨意的途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既然犹大已经去了他所选择的地方，因此彼得提醒使徒们，他们有件事需要去办，他们得寻求神的带领，用另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的位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他们难道不应该选择使徒保罗吗？保罗不是应该在这12个使徒当中的吗？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12个使徒主要是向犹太人，也就是那12个支派的人来传福音。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 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十二个根基，上面有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大家也许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称呼自己是什么人的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确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和使徒的身份，来给外邦人传福音。而这十二使徒的职分是特别留给这些创立早期教会的十二个人的。你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在这个楼上房间里，人们常常横切祷告，这也是我相信这些使徒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原因。第十四节经文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第二十四节说，他们在选择由谁来代替犹大的时候，众人就祷告。此时此刻，彼得站起来祷告说，主啊，这两个人都说他们愿意为了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尤士都和马提亚都愿意承担这个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危险的职分。他们两个在我们看来都不错，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心，就像你知道我一样。我们接着看第二十六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犹太人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马提亚在埃塞俄比亚忠心侍奉主，甚至还去过现在的德国那个区域宣教，后来就埋葬在那里。我们现在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教会的带领者吗？在《使徒行传》这本书中，他们可是这么做的。在旧约中，摇签或者是掷骰子是神所许可的，明白他的旨意的一个方式。大家要记得，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和引导者，但旧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内助。这里所记录的这件事发生在圣灵降临和内助之前，这是圣经中所记录的最后一次摇签的事情。你可能会问，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岂不更容易明白神所期望我们做出的选择吗？现在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再用掷骰子、抽签或者是摇签这样的方式了呢？在你仔细查看了这次会议的安排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让诗篇中所预言的神的话语成就。路加记录说，他们现在能明白那个预言了，因为耶稣已经打开了他们的心眼。他们也把这个愿望放在切切的祷告中，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让主来帮助他们决定哪个人适合承担这个职分，他们是让主直接显明出他的选择是什么。请看第一章的第二十四节，主啊，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并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的事情了。保罗就曾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但问题是，在需要做出决定遇到两难的处境时，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呢？在明白神的旨意方面，我先给大家一些提醒。首先，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梦境或者意象来显明他的旨意。 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做梦或者是异象来显明他的旨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6到17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很完全的，并不缺乏什么，足以预备信徒行各样的善事。毫无疑问，神带领我们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内住的圣灵的引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平安。哥罗西书第三章15到16节说，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定调子，来做主，要让基督的话语铭记在我们心里。千万不要把神对我说，或者是神给了我一句话这一类的说法挂在嘴上。现在看起来好像神对谁都在直接说话，从所谓通灵人士到什叶派穆斯林，神现在不会用听得见的声音跟你说话，所以就不要再声称神跟你说话了。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2节告诉我们，神在古时曾借着先知说话，但是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跟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有人在电视上闭着眼睛说，神刚才告诉我坐在那个地方的人的右手受过伤，那就用你的右手把电视关了吧。那个人所做的无非是在否认神所启示的完备的话语的权柄，而声称自己是神的新启示的来源。所以首先大家要明白的是，神不是通过听得见的声音、梦境或者是异象来显明他的旨意。其次，明白了神的旨意并不总会使顺服变得更容易，也就是说，即便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也并不意味着就很容易去顺服神。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基甸。在士师记第六章，基甸说，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去跟米甸人打仗，就让我的羊毛被露水湿透，而地面是干的。第二天早上一看，果然他的羊毛是湿的，地面是干的。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去跟米甸人打仗，就让我的羊毛是干的，而地面是湿的。基甸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他并没有马上顺服。还有一个例子，是主耶稣在谈论那些悖逆的宗教人士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也就是说，神早已借着神迹显明他的旨意了，他们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去顺服遵行他的旨意。知道了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旨意，并不能保证能对神顺服。那为什么现在不抽签了呢？这里我来列出用快速的方法寻求神的旨意的3个错误。我们这里把通过某种快速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统称为摇签或者是掷骰子。摇签会有下面3个问题。第一，通常在我们感觉时间不够或缺乏耐心的时候会去摇签。通常在我们感觉时间不够或缺乏耐心的时候我们会去摇签。我们必须承认，通常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走这种捷径。有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明天我们必须得知道是不是该申请这个工作，或者是是不是该买那个房子等等。坦白地说，我们没有给圣灵留出时间 让他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慢慢明白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第二，摇签有时候是为了回避从别人那里得到合乎圣经的咨询和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给神准备了某种奇怪的实验，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听从其他有智慧的基督徒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很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三，摇签有可能是在拒绝顺服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比如一个年轻人想娶的那个女孩呢，不信主，他可能会为此做很多实验来为自己开脱。他可能会说，如果他跟我一起去教会的话，如果他允许我在家里读圣经的话，如果他对我信主很支持的话。但是神早已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比如有个女孩说，我在与我的男朋友同居，这有什么错呢？我们都彼此真心相爱，而且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就结婚，这当然会蒙神的喜悦。而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十八节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也就是说要逃避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再比如有一位女士说，我确实相信对我来说最好跟我丈夫离婚，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这样的生活是在毁灭我自己，神好像也在引领我结束这个婚姻。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却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为神安排了各种实验，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就是为了掩盖我们对神所启示的话语的不顺服。那么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明的那些事情该怎么办呢？那也不要摇签。我来给大家提两条建议，也可以说是两个原则，要相信两件事。第一，要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掌握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时间选择是最完美的。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掌握他的时间，而且他所选择的时间是最完美的。我们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也就意味着他选择的时间不会总和我们的一致。圣经学者乔治·穆勒把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何分辨神的旨意的方法写下来了，他把这个方法称为日记法。他会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一条竖线，在一边写上优势，在另一边写上劣势。他把这个称为他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平衡表，每天会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他说，当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去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90%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每一件事，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了解神的旨意的途径。第二个原则是要凭着信心相信神愿意让你发现他的旨意，而且 他的旨意总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相信，神愿意让我们发现他的旨意，而且他的旨意总是最好的。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应许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中文标准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愿意并且能行出他的美意。所以大家想想看，神应许说要在你的生命里做工，那他又怎么可能不让你发现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好消息是，耶稣没有把我们丢弃，使我们成为孤儿，他没有撇下我们不管。他应许自己早期的门徒要差派一个帮助者来光照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知罪，指导他们，还有现在的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就应该对每个刚信主的人说，从现在起就得靠你们自己了，祝你们好运吧。这就好比有个年轻人刚刚决定想当一名飞行员，就让他马上坐在飞机驾驶员的座舱里，然后对他说，祝贺你决定当一名飞行员，现在这架飞机由你来开了，祝你旅途愉快。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神的旨意是希望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们要相信这两件事情，要相信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掌管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时间的选择是最完美的，也要相信神愿意让你发现他的旨意，并且他的旨意总是最好的。我们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来明白神的旨意呢？你当然可以做点什么来明白神的旨意。我建议大家与三个事物同行，以便能满心知道并理解神的旨意。这三个同行是为21世纪的信徒准备的，用来取代第一世纪使徒们所用的那个摇签。第一个同行，带着敞开的心与神的话语同行。第一，带着敞开的心与神的话语同行。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从起点一直到终点。不过神的话语只给我们提供够用的光，就像一个灯发出的亮光刚好够照亮我们要走的下一步。所以对你所面临的选择要深思熟虑，你最终所做的决定不能违背圣经。那活着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从来不会跟写下来的道，也就是圣经相违背。好，这是第一个同行，要与神的话语同行。第二个同行，彼此督责，与智慧的信徒同行。第二，彼此督责，与智慧的信徒同行。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说，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在第二十节又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不要去咨询很多人， 直到找到与你意见一致的为止。应该咨询一两个有智慧的基督徒，然后去面对他，处理他。这是第二个同行，与智慧的信徒同行。第三个同行，与你的祷告同行。与你的祷告同行。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使徒们待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切切祷告。在第二十四节，他们也是以祷告的方式结束了寻找代替犹大职分的使徒的过程。我们的问题是，常常带着自己的计划来到主的面前，希望他能成就我们的计划，而不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他的计划。雅各在刚才那节经文中，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的人，是承认自己没有智慧而来寻求神的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们不缺少智慧，那就不用来祈求神了。在你为了智慧而祈求神的时候，要确保你寻求的动机是清洁的，不是怀着自私的目的来寻求神。有个故事我很喜欢，说的是有个人得到了与神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下面是这个人与神之间的一番对话。这个人问神，主啊，100万年对你来说有多长？神回答说，100万年对我来说只是一秒钟而已。那么主啊，100万元对你来说是多少呢？神对他说，100万元对我来说也就是1分钱而已。那个人想了想，嘴角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说，主啊，那你能给我1分钱吗？神对他说，我当然愿意，1秒钟后就给你。雅各在他的信中责备信徒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而祈求祷告神，所以应当敞开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洁净我的动机，甚至洁净我的祷告祈求，使得我可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成就我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借着等候、祷告、聆听智慧的劝告来寻求神，在神的话语中去寻求神，借着与圣灵的交通来寻求神，然后把摇签丢在一边，靠着信心、勇气和顺服来跟从神。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篇宝贵的教导。父，我们其实常常的在寻求你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真诚的愿望在寻求你的旨意，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是面临太多让我们不知当如何选择的事情。父啊，我们也愿意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借着我们身边那些有智慧的信徒，也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切切的祷告，将你那旨意清晰的来显明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在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之后，能够放下我们原定的计划来顺服你，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去荣耀你，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天父，我们愿意 顺服你，寻求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